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正道经文，我们要翻开圣经读两处的经文。第一处是但以理书第九章的20-28节，还有路加福音21-25-28节。首先我们来读但以理书9章20-28节。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为我神的圣山在耶和华我神面前恳求。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他指教我说，但以理啊，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为你本国之名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62个期，那受高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证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锁定的结局。路加福音21章25-28节。日夜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显身就慌慌不定，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感谢神的话语。
弟兄姐妹平安。放下，准备一些材料。放下。好。 我给大家这个放在单张里放了一个这个一个简表，没有拿到的现在可以拿一下。你们有没有没有拿到的？没有拿到的啊，没有拿到的，我给大家帮我没拿到的，没拿到的可以我给你发一下，好吧？因为今天我讲的需要这个表来帮助你回忆。谢谢，我给了张牧师了，我给张牧师了，谢谢。好，大家拿到以后呢，暂时先不要看，这个是供定以后回去啊，这个重新思想啊，我今天所讲的，那么这样的话，使你呢有一个清晰的这个脉络哈。那我解呢是这张纸是供你参考的，因为这方面的这个学说太多。好，我们一起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我的正道啊。首先我感谢我们张牧师还有美城教会的弟兄姐妹蒙感动给我这样的机会来为主做出口啊，荣耀归于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救我们脱离死亡罪恶和撒旦权势的主耶稣基督，内住我们身内，圣化我们的圣灵，三一真神，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求你恩待我们今天的聚会，使无论做口的做耳的都被主你一个灵所感，让我们的崇拜如生香的祭到达天庭。主啊，求你捆绑撒旦魔鬼的作为，奉主耶稣宝贵得胜荣耀的名祈求，阿们。我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的题目是但以理书第九章七十个七的预言和主的再来首先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如何看待预言我们有一个清晰的态度和一个很好的目的预言在整本圣经中占了四分之一的篇章是十分重要的一部分真理那么我们读预言有什么态度呢那第一就是说我们不要评断因为这方面的学说太多在历史上这个有从古代传下来的那也有当代的所以呢我们像保罗所说的跟哥林多信徒所说的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明这个暗中的事情显明人心中的意念他要照明暗中所隐藏的显明心中的意念所以我们不论断我们持着一颗彼此尊重的心来看待其他人的这个观点除非他是明显的异端那么我们坚决拒绝那对其他的派别的预言比如这个前千禧年派无千禧年派后千禧年派这在历史上都有很短的一段时间了所以我们不加以评断我们尊重目的的总归就是爱我们要这个出于爱弟兄的心第二我们这个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我们学预言的目的不是为了增加我们一些理论的知识好去辩论也不是因为这些东西使我们这个骄傲自大因为这个圣经上说知识能使人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我们这个学习预言的目的
就是要我们能够更加爱主、羡慕主的再来。啊，比如说使徒这个保罗在他最后一封书信啊，他要被斩首之前最后一封书信，他写给提摩太啊，提摩太后书，他说呢，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他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不当为我存留，也为凡爱慕主显现的人存留，就凡爱慕主显现的人存留啊。所以今天世界上有三种人啊，一种人是爱慕主的显现，翘首啊盼望主的显现啊，就像老约翰在启示录说的啊，这个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老约翰说，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是吧？这个非常清楚啊，启示录最后就是说盼望主的再来啊。那么老约翰他还说，他在约翰这个一书中说什么呢？他说啊，亲爱的弟兄啊，当然也包括姐妹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尚未显明，但你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必得见他的真体。有一天你要见主的真体啊。然后他说，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当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换句话说，你如果对主再来，你有这样的盼望，那你会过什么呢？圣洁的生活。那如果你没有这个盼望了，你不会过圣洁的生活。就是说，凡是像他有这指望的，那个指望也是 hope 盼望，就当洁净自己，像他洁净那样。洁净到什么程度？要向主来学习啊！你要盼望啊！啊，就像你的丈夫出远门了啊，出远门了啊，这个你或者你妻子出远门了，你盼望他回来，对吧？如果你不喜欢他回来，你不盼望他回来，那恐怕啊，你长久了不会过圣洁生活啊。这个也是生活中也很常见的现象，所以你盼望啊，我们盼望主的再来啊。这个我们看到在这个在这个啊世界末了的时候啊，世界末了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有很多人，他们是不盼望主的再来。我刚才说到第一种人，那还有一种人，就是他们不盼望主的再来，他们不想让主再来。因为什么呢？因为主再来带来了审判啊。主说信我的人有永生，没有不信我的人，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所以他们不想主的再来，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恨主的再来，是吧？那么这些人，我们知道他们愿意享受最终之乐，是吧？那么这些人什么呢？这些人啊，圣经上说的非常清楚，地上的万族要因我哀哭。这个老约翰说呢，看哪，他驾云降临。启示录说，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都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都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这话是真实的。阿们。主神说，我是什么？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什么？我是昔在永，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这些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讲到有一部分人，我们看到是不想的，这些人赶紧悔改，赶紧悔改。用脚踢刺是难的，大家知道主耶稣当时保罗没悔改之前呢，主告诉他，你用脚踢刺是难的。那还有一部分人是什么呢？对于主再来跟我无关，对吧？我对这些来不来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不闻不问，不闻不问也是罪呀。圣经讲无知是罪呀。主耶稣在约翰在路加福音十二章讲到那个无知财主的比喻，说呀，无知的人呢，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积蓄的要归谁呢？所以主耶稣说，凡为自己积蓄或者积财，不管积财，你积累你所有的东西，积名声、积利益、积等等啊，这个凡为却在主面前却不富足的啊，也是这样啊，你要丧失了啊。所以我们说，我们一定要啊，做盼望主的再来啊，盼望主的再来啊。这是我们读预言的啊，两个应该有的态度啊，两个应该有的态度。第一就是说羡慕主的再来；第二就是急着我们盼望主再来，我们能过圣洁的生活啊。圣经讲到两个条件：人非有信不得上见神。你没有信心，你不能见神；人非圣洁，不能讨神的喜悦啊。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宣告，希伯来书。但圣洁和信心都是什么？上面赐下来的，不是我们本身所有的。所以我们要天天求主赐我们信心，天天求主赐我们圣洁，我们天天要背起十字架跟随主。好。 那我们就回到今天我要跟大家所分享的这个主题啊，七十个七的预言和主的再来啊。但以理书啊，在这个第九章谈到了七十个七啊，七十个七是为以色列这个国家和以色列这块地所做的预言啊。我们知道但以理书前八章是用亚兰文写的，到了第九章他转用希伯来文写啊，所以前八章重点放在了这个世界其他的这个政权的变化，但是到了第九章他集中在了以色列地和以色列民身上，所以他这里说为你本国之民和你的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期，要止住罪过，赎尽罪孽，除尽罪恶，引进永义，封住预言和遗像，并高施政者。就到主再来的时候封住了预言和遗像了，因为不用了，因为主已经来了，不要再说预言再建遗像了，封住了。那么引进永义，就是主耶稣要带来永义啊，千禧年国中啊，主耶稣是他必须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以公平和公义治理他的国啊。那么我们看到这里讲到主耶稣来的时候呢，到第七十个期节了，他要降临，要止住罪过，赎尽罪恶，除尽永啊，这个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这里这个罪啊是单数的，是讲犹太人不认耶稣那个罪，他主要重点指这个罪。我们在撒迦利亚书看到那个时候犹太人啊，因为他们在大逼迫中无救的时候，他们呼求主，耶稣从天降临了，这个时候他们悔改归向主啊。那我们以后啊或许还要再提到啊。那么这里哈，我们知道啊，他讲到了哈，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我们看到这个经文没打在上面哈，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居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啊。那么我们讲到这里很清楚啊，出令是谁出令呢？是亚达薛西出令啊，在亚达薛西二十年啊。但是我们先讲一下犹太人的这个被掳到巴比伦的历史，我们更能明白这段话啊。我们知道这个犹太人是在这个主前的606年、597年和586年三次被掠到了巴比伦。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先知耶利米在他的书信中第25章写到了，你们要在那里被掠70年，然后就要回来了。那么70年怎么算呢？我们怎么算呢？是从606年到536年这段时间就是70年，536年正是所罗巴伯带领第一批犹太人50000人回到了圣地耶路撒冷，在那边立下了殿的，先建了坛，建殿是先建祭坛，然后再立了殿的根基，所以这样算就是70年啊。所以呢，当时但以理先知已经在了这个巴比伦了，身为这个宰相啊。那么我们说他当时有将近80岁了，在近68年的时候，被掳68年的时候，他看到了，他读这个先知耶利米的书的时候，他知道被掳的时间快到了，所以呢他是非常的激动，所以他先祷告因承认自己的罪，知道我们被掳70年，承认先知把自己也当作和百姓一起看待，我们都犯了罪，因罪被掳到巴比伦。那犯了什么罪呢？耶利米书说得很清楚，但是历代之下最后结束时列举了一桩罪，就是说因为他们没有遵守律法，本来耕地要什么呢到7年就休息1年，但是他们什么呢，就是这个没有按照这条律法，所以呢上帝让这个地荒凉70年，一起算70年啊，你没有休息吗？这个地需要来什么，来让他休息1年，然后你再种但是他们没有所以神一起算就是70年，被掠到70年，让地休息70年我爷爷是个农民在中国的中国的解放前的农民也不休息因为他不懂律法，实际上你休息神照样供给你好，我们看到这个先知但以理呢，在祷告的时候大约3点多钟的时候献晚祭的时候，天使加百列来把关乎他本族的事情又启示给他了， 这是个很大的启示。这个启示一直讲到世界的末了。那么啊，这个启示呢，我们看到哈，这个他说，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硕高居的时候，必有七个期和六十二个期。那么出令是在什么时候出令呢？啊，这个时候巴比伦帝国已经被啊马代波斯代替了啊。那我想但以理可能他也不在了啊。那这个预言还在，神的话语不废去。这个预言并不是说但以理说的，而是谁说的？而是天使告诉他的，加百列天使啊，天使也向玛利亚报了佳音。啊，这个天使告诉了这个先知但以理啊，关于这些事情啊，关于这些事情啊。那么我们说，亚达薛西王做王的时候，就是主前的444年，这个时候他出令啊，让尼希米带领以色列人回去什么呢？重建圣城啊，圣城啊，建圣城和圣殿不是一回事啊。那圣殿在主前的516年，由所罗巴伯、大祭司耶稣亚，还有两个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帮助，这个殿已经建起来了。主前的516年啊，那么我们说，在主前的444年，四个四，这个时候，亚达薛西王下令，大概是3月14日下令，让尼希米回去什么重建圣城。这个时候尼希米回去重建圣城，所以说这里讲到什么啊？这个从出令到重建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居的时候，必有七个期和62个期啊。所以70个期的预言分为三段：第一个七个期，第二个是62个期，62个期到耶稣被钉十字架为止，然后到最后一期，最后的7年。那么我们说这一期啊，第一个期7749年。有七个期，有7749年，所以耶路撒冷城建连壕带沟是什么呢？是啊，49年。那么这个直到有受高居的时候，直到耶稣基督受高居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就是耶稣基督他骑驴进城的时候，也就是说公元33年的3月30日，叫做 Palm Sunday， 棕树主日啊，大家把棕树枝铺在地上，欢迎什么何撒那是吧？在天上荣耀归神，在地上平安归他喜悦的人，何撒那，奉主名来的是应该称颂的啊！大家知道啊，那是在路加福音记载哈、啊，高高在上何撒那啊，就是大家拥戴耶稣为王啊，耶稣骑着驴进城啊。那么这段时间呢，必有62个期，62个期是多少？多少年呢？62期是434年，434年啊。我们说，从出令到这个到耶稣基督主日三队进城是483年，就是434再加上49是483年，大家清楚了哈，484啊，483年，483年被啊这个是多少天呢？啊，483年是173880天，我们是按照犹太历360天为一年，那这个173880天啊，被360一除，就是什么呢？就是483年。那483年呢，被7一除，就是什么呢？就是69个期啊，知道了吗？62再加一个七，就是69。那么的话，但以理所说的70个期，就是490年。490年，那么从主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复活升天到最后那七年，讲到7年灾难，后3年半月大灾难，这段时间是个奥秘，是什么呢？是教会的时代，也就是说我们蒙外邦人加入这个野橄榄接待好橄榄的时代，是一个教会的时代，是外邦人蒙恩的时代。那这段时间有多长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但是有很多迹象会告诉我们主来的日子近了。那另一方面，这里说到我们再看，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连接代号都必重新建造啊，这个建造了啊。那么过了62个期，那受高居必被剪除， 就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一无所有。什么叫一无所有呢？一无所有就是坟墓空了，找不到他了，他升天了啊，空坟墓升天了，一无所有啊。那么另外他说到，必有一王的民来毁坏这城和圣所。那么这个是指呢主后七十年谁来了呢？大家说谁来了啊？一会儿我们再讲那个大体像的那个画面，就是罗马的提多将军来了，这就是啊，他来毁灭了圣城和烧了圣所啊。第一个圣所是谁烧的呢？是主前的586年，是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烧了这个圣所，把圣所毁掉了，烧了，把这个圣殿里的东西啊，宝贵的器皿拿到了他神，叫马杜克的他神，叫这偶像的神，拿到他的庙里去了。啊，第二次就是提多将军 ，Titus 啊，他是帕斯维先皇帝的儿子，他来把这个圣所烧灭了啊，毁灭了啊。毁灭圣城和圣所啊，杀了100万犹太人啊，那么有剩下一部分到了马萨达，抵挡了3年啊。咱们是和我们一起去过那地方是吧？非常有感动。今天在马萨达，我欢迎弟兄姐妹以后还要去哈、啊，还能看到罗马第十军团扎营的那个营地的遗址啊，杀了100万人啊，那么就有一王的民。那么在主后132、133年啊，罗马人又来驱逐犹太人。就是说是由这个哈德良皇帝做皇帝的时候啊，又杀死了这个50万犹太人，所以两次加起来杀死150万犹太人啊。那第二次是由巴科克巴来领导的这个犹太人的起义。巴科克巴呢，他自称是他是弥赛亚啊，所以他不是弥赛亚啊，他自称啊，那么他们也被毁掉了啊。那么当然了，这里故事就长了，我不展开谈了啊。那么这个说哈，这里告诉我们哈，他来至终必如洪水冲没。什么叫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呢？那就是说犹太人被赶散了，冲到全世界去了，从那时犹太人就流亡到世界各地了啊。我在以色列史中也跟大家讲了哈，犹太人流亡到世界了。那还有一个被冲没呢，就是说提多罗马人的政权最终呢是被什么呢？是被哈拉丁穆斯林的政权哈拉丁穆斯林政权代替，然后又被什么呢？1517年呢，又被这个奥特曼帝国的马穆鲁克，啊，就是奥特曼帝国的苏里曼，对不起啊，苏里曼，奥特曼从中亚过来的苏里曼，他来占领了奥特曼帝国，占领了这个圣地啊。然后圣地呢，又一战结束以后，英国又代管啊，所以说是政权是轮迭的在这边啊。然后最后他下面他说到，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所以必有征战啊！我们看到圣地那个地方必经常有征战啊，十字军东征的时候有征战啊，我们看到这个后来穆斯林之间也有征战，我们看到这个啊，这个今天的以色列就1948年建国以后仍然有征战啊，前不久还打了11天的战争，这些都历历在目啊，所以荒凉的事已经定了啊。所以荒凉有两方面，一方面以色列复国了，1948年这地不再荒凉了啊，他们农业有了巨大的这个成就啊，但是这个荒凉我们说还是指征战，必有征战一直到底啊，在这方面讲啊，这是我个人的看见啊，必有征战啊，一直到底啊，荒凉的事已经定了。然后他最后讲到哈，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是祭祀与贡献止息啊。那这个告诉我们，这个是进入到最后的7年了。最后的7年，这个是什么？是主再来之前的7年，就是7年啊。那么这段时间，在这从这个69个期以后到最后这个7年这段时间，我跟弟兄姐妹刚才已经分享了，是什么时代呢？是什么样的时间呢？看我没说清楚啊，是我们外邦人蒙恩的时代，教会的时代啊。所以啊，保罗有句话说，只等到外邦人的人数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就得救了。换句话说，外邦人进入到这个恩典中，进入到主耶稣的国度中，是有一个人数限制的，那也有个时间限制啊。直到这个人数满了，所以什么 这样以色列全家就得救了。换句话说，神工作的重心就回到了这个以色列。当然不是说外邦人就不再得救了，但是重心转到以色列，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外邦人也会有得救的啊，也会有得救的。但是我们看到啊，因为那已经进入到大灾难期了，也是提根据我们读神学来讲啊，很多教会就被提了，教会被提了，就是外邦人被提了。但在之际，在这个大灾难之间，也有什么？也有外邦人信主。但是我们看到，在启示录中，他重讲是以色列主。我们看到那十四万四千传道人主来兴起了，这十四万四千的都是以色列的，以色列的宣教士，在七年大灾难中，尤其后三年半为大，这个他们什么宣传天国的福音啊，他们都是童身啊，是圣洁没有瑕疵啊，他们有双重的印记，父的印记，羔羊的印记啊，在他们身上查不出瑕疵来啊，他们来传福音啊，以色列人啊，十四万四千啊。我们知道主耶稣在世上拣选多少几个门徒啊，十二个门徒，那个时候主耶稣要拣选十四万四千个犹太人，每支派一万两千人，非常清楚告诉我啊，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羔羊，羔羊站在锡安山，老羊看到他们也跟着羔羊啊，非常感人的画面啊。好，我们说在这最后的一期之内啊，大罪人沉沦之子敌基督要显现出来，有这样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一个大独裁者，他要显现出来。所以说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他要与以色列人假立合约，在前三年半。那么一期之半就是进入了大灾难的中期，他要向以色列人变脸，要把祭祀和什么贡献止息。什么叫祭祀贡献止息呢？就是你不能够再守犹太的你的这个律法了，或者献祭。那这个点告诉我们呢，犹太人的祭祀和贡献只在一个地方，就是耶路撒冷，所以圣殿是要重建的。只不过这个圣殿它成了敌基督的殿，因为敌基督要坐在那里自称为王。那一会儿我们再讲哈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大罪人沉沦之子他浮现出来以后，他做的几件事啊，这个但以理书七章谈到了他做用了五个必字，他做有五个必字来形容他。第一，这个大罪人沉沦之子形现出来是什么？首先他必向至高者，就是上帝，说亵渎的话，夸大的话。第二，他必什么呢？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那就是以色列人。第三，他必什么呢？他必改变节期和律法。什么叫改变节期律法？就你不能守你那个，你要听我的，要拜我。下一个，他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一载、二载、半载，那就是什么呢？就是1260天、42个月，也叫做后三年半。然后说什么呢？他必什么至高者，或者是就是上帝必坐着行审判，他的权力必被夺去，他必要被毁坏灭绝，一直到底啊。这里说的非常清楚，在但以理书第七章啊。所以我们这里边看到哈，最后他这里说啊，在第九章他又说，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者的身上，直到锁定的结局啊。好，这个我们粗略讲了一下七十个七，然后我们还要继续回来再来谈啊。现在我们看这个但以理书第二章那个这个大体像的预言。詹姆斯可以再打在上面吗？大体像的预言啊，因为这个呢和那个是啊，这个是有可以使我们更好的明白这七十个七啊。好，我们看到这个大体像的预言哈，那我下来我看的时候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哈。好，这个大体像的预言呢啊，对我们来说呢啊，也是啊，非常的重要啊，因为你要想很好的明白七十个七的预言，你要明白这个 这个呢记载在第二章啊。我们知道但以理先知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他该大概是16、17岁的年轻人啊。那么呢他呢被尼布甲尼撒王挑来做什么呢？做硕士，这个哲士来培养啊，那么他这个哲士宗呢，都是拜，很多都是拜，其他的都是拜偶像的，啊，这个有哲士，行邪术的，观象的啊，这个行法术的等等啊。那么这个有一天，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呢，啊，他就做了个梦，他做一个梦呢，梦见了这个像，梦着这个像呢。那他把这些哲士都找来说，你们要给我解释一下这个像什么意思。那么呢这些哲士就说呢，你把这个像这个情况告诉我们，我们能解释。他说我忘了。他会忘吗？他不会忘，他是个很狡猾的君王。因为说什么呢？他就意思说，这个我如果告诉你们，你们愿意怎么解释怎么解释，最后把我也骗了，对不对？但我不告诉你们，是吧？那么呢我将你们一军。那这些人就说了啊，这个我们这个没法办。那么尼布甲尼撒就王就说，他说呢，你们没法办呢，这个什么原因呢？他就说，除了不与人同在的神明，没有人能解释你这个梦。这个王就大怒，他就说呢，那你们都是白养的，我就把你们都杀掉，对吧？你们不能解嘛，啊，那么这个包括。但以理先知也列在被杀的范围内啊。那么这个时候，但以理先知呢，他还有三个朋友，就是米沙、沙德拉和亚伯尼哥，这都是10几岁的年轻人，被掠到了这个巴比伦去啊，在主前的606年掠到巴比伦去啊。那他就回去祷告他的神啊，啊，这三个伙伴跟他一起跪地祷告啊。那么由于他的虔诚。神就将这个大体像的内容向他解明，所以他感谢神，他赞美神，说这个我列祖列宗的神是应该称颂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立王废王改变时候和日期都在乎耶和华，所以呢那么他就通过这个护卫长就告诉了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他说这个先不要杀，那由我来给王解梦。那么他就到尼布甲尼撒面前把这个梦给他讲解明白了。所以尼布甲尼撒听完了以后就说什么呢？就立刻匍匐在但以理面前献上供物和供品啊，就说呀，像这样有神灵在他里边的到哪儿去找呢？说你所敬拜的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万神之神呐，所以呢立他在所有的哲士之上，又让他做总理管辖这个巴比伦城啊。那么但以理提议他那三个友人啊也给这个安排职务啊。那么我们看到哈，但以理他在这里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呀，尼布甲尼撒王，我能把这些解明，并不是说我比那些哲士聪明高人一等，不是的，因为我所侍奉的神讲这些事向我起名的啊，他把荣耀归给神，他归给神，虚怀若谷归给神，知道自己是一个器皿，器皿英语就 a mean to the end， 什么知道这个意思哈？ a mean to the end， 到至终我们都是一个 mean 器皿， a mean to the end。 那么这个像是什么呢？什么意思呢？就是首先尼布甲尼撒王梦见的是一个这样一个金头人胸和臂铜斧和铁锤以及到半铁半泥的这个脚和脚趾啊，这样的一个大体像啊。那么这个大体像呢，这个我们从第2章和第7章，因为在第7章的时候神又向这个尼布撒向但以理啊这个阐明这个梦是藉着4个兽啊来阐明的啊。那这个像告诉我们什么呢啊？这个第一，这个金头就是巴比伦王金头啊。为什么说它是金头呢？因为巴比伦是建立在这个以前的这个尼禄王建的巴比伦国的基础上， 最早人类集体反叛神，想要高抬自己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创世纪记载那个巴别塔，那里有一个大独裁者叫宁禄，所以宁禄啊，这个反叛神带领人建巴别塔。那么之后到了巴比伦建国的时候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就是啊，这个孟宗就让他做这个金头，金头啊。那另一方面，在当时的巴比伦国，他们呢啊有一个拜他们的假神太阳神这个庙啊，庙里是用金子做的，也是用金子做的，所以称他为金头哈。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银胸啊，银臂啊，那这个是指马代波斯国。所以马代波斯国呢，这个从主前的啊539年就这个代替了或者征服了巴比伦王，巴比伦国啊，这个取代了他啊。那么之后呢，这个同府呢，杜甫呢，就是希腊马其顿啊，就是亚历山大大帝啊，他占领了什么呢啊，这个征服了波斯帝国啊。那么之后呢，就变成了什么呢？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呢是以铁的形式出现的啊。那么我一会儿再讲哈，铁是最刚硬的啊，它呢是两个铁腿啊，铁腿啊，这是因为它是分成了东西罗马帝国之后啊，那么一起延续啊。所以我们说这个为什么说是铁呢？因为铁是最硬的啊。因为我们从罗马帝国征服史上看，我们看庞培他是在主前的63年征服了耶路撒冷地。庞培这个将军啊，我们知道罗马有前三头政治后三头政治，前三头政治主要是在征服，那就是庞培、克拉苏，还有谁呢？还有凯撒，这前三头。那后三头呢，就是这个凯撒奥古斯都，又叫窝大维，然后呢又有什么呢？雷必达和这个安东尼啊。所以后三头政治啊，大概是从主前的40几年开始啊，40几年，然后一直到主耶稣诞生的时候，就是后三头政治中的这个窝大维当皇帝。所以在圣经中称他为什么呢？叫做凯撒奥古斯都啊。所以后三头政治中啊，有一个人被莎士比亚记载了，就是说叫安东尼和克莱尔普拉德啊，叫 Cleopatra， 叫安东尼和克莱朵佩特拉，在莎士比亚全集的这个第10集中记载了啊，把他这个故事记载了啊。因为这个安东尼迷恋这个埃及的女王啊，他是不是非洲人啊，那是希腊人占领的，所以这个女的是希腊主啊，或者是罗马和希腊人混血啊，所以他迷恋她啊，叫啊，我们可以看莎士比亚继续啊，莎士比亚是个这方面有他的恩赐的哈，他是喜剧家又是悲剧家，悲剧家他写过奥姆雷特，喜剧家他写过李尔王等等啊，这个还有这个其他的哈，还有历史剧，这个归在历史剧啊，我们讲到历史剧啊，就是这个安东尼和克莱朵佩特拉啊记载啊。好啊，当然了，罗马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欧洲人他这个喜剧和悲剧最开始是分开记载的，比如说早期的希腊的喜剧叫阿里斯托芬啊，最早哈，他是跟这个苏格拉底是一个时代的啊，他写了这个鸟和蛙啊，还有什么悲剧家埃斯库罗斯，他写了背树的普罗米修斯，那这两个是这个他是基本是分开的啊。所以你一个人的感情，你写喜的又写悲的，好像是这个比较难。但是莎士比亚他既写悲剧又写喜剧，还写历史剧啊，所以是一个真是有这样的一个恩赐哈、在里边。好，我们说，所以庞培啊，这个前三头政治的时候呢，庞培就他攻克了啊1300座城市，他摧毁了大概是900条到800条战船，所以就是铁嘛啊，铁，这也是所以罗马帝国是铁，也就是说丹尼里在第7章看到的啊，这个那个兽非常怪兽，那个怪兽极其可怕，孔武有力，所以他有大铁牙可以吞噬嚼烂，然后用脚践踏啊，所以这个后来呢，我们讲到这个兽它头上有10角啊，10角，也就是在启示录所说的那个敌基督所统领的10王啊，在启示录第17章，在最后的人类历史7年中要出现的啊。好，我们谈到这里哈，我们看到这个 我们再回来谈哈，说这个巴比伦是金头，波斯马代呢是人胸或臂，然后希腊是什么呢？希腊是这个铜斧啊，铜斧。那么罗马就是啊两条腿，然后到这半铁半泥啊，铁腿到了半铁半泥的脚到脚趾啊。啊，我们这样看哈，啊，有一位华人的学者姓丁啊，他这样说过啊，这个巴比伦王呢，他是金头，因为他是专制的，他非常专制，所以尼比贾尼撒说想杀就杀啊，所以他是一个专制的政体啊。到了波斯马代呢，他基本是贵族政治，他是贵族政治，你看他权力结构。到了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希腊罗马帝国时呢，他是军政，军人统治，军政啊。但是到了后来的罗马时代，这个两铁两条铁腿这个时代，它是宪政，就罗马的律法啊。你们我们看这个西塞罗的著作啊，《论共和国》，他讲的一个律法，罗马的律法是比较严谨啊。那到了最后呢，这个这个脚和脚趾呢，就是共和政体，共和政体啊。那我们说这个四个帝国，它就是整个人类历史啊，犯罪堕落的人、旧人所建造的政权的集大成。你们知道什么叫集大成吗？你所有都包括在这里。那中国的战国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包括三国两晋南北朝这样的建立的政权啊，这个都在这里，都是这个集大成啊。因为这个这个我们说哈，这个帝国哈，我们这样看哈，巴比伦帝国它存在多少呢？它存在66年。那么波斯马代帝国呢存在多少呢？存在了这个208年。这个希腊马其顿帝国存在了185年左右，不到190年。罗马帝国最长，它存在了600多年。那么罗马帝国呢，我们知道后来呢，它在主前主后的395年分成了东罗马和西罗马两边啊，分成东罗马西罗马啊。那西罗马呢就是今天的欧洲，东罗马呢我们说它首都在君士坦丁堡啊。那么后来呢，西罗马帝国在主前的主后476年灭亡了，它被什么欧洲公国所取代了。这段时间呢，罗马天主教统领了，或者是并列统领这个西罗马，它的实体不存在，但是它成了一个另一个样式。所以在公元962年，罗马教皇曾经什么呢，高立了奥图大帝为什么呢，奥图大帝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962年啊。但在这之前他们还有这个叫查理曼大帝啊。为什么叫曼呢？曼就是拉丁文，就是 great 伟大，大帝查理曼大帝啊。查理曼大帝死以后，就在主前的这个756年，他出生在750年，大概812年过世的啊。那这段时间他成为什么呢，在欧洲历史上他出现了一个查理曼大帝。查理曼大帝死以后，他三个儿子啊，就是分成这个三个叫法兰克国，那么东法兰克、西法兰克、中法兰克。那么这个三个法兰克国就是今天啊，记住啊，就是今天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雏形啊，知道雏形啊。然后呢，到了962年啊，又出现一个啊，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叫什么？叫做我说了，奥图大帝啊，奥图大帝，他是叫做教宗给他加冕的啊，所以啊，这个教皇的权力当时很大啊，教皇的权力在十字军东征时达到顶峰啊，达到顶峰，正是这个罗马天主教神学家阿奎那的时代啊，他写了一些书啊。之前安瑟伦，后来阿奎那啊，他写了神何故道成为人，神何故化身为人，就是阿奎那的作品。那么这个安瑟伦的作品就说用五种方法认识神啊， 3-5 ways to know God 啊，这个神学总论，苏马，拉丁文叫苏马，神学总论，他写的神学总论啊，花一生的时间写呀，不要小看花一生的时间来研究圣经啊。好，我们说啊，所以罗马帝国分成东罗马、西罗马。那东罗马帝国呢，我们知道是什么，它持续的时间很长，持续到1453年被回教的奥斯曼帝国所灭了。但是东罗马帝国到哪里去了呢？东罗马帝国 我告诉弟兄姐妹，东罗马帝国现在呢，基本上我认为是由俄罗斯代表，因为东罗马帝国它的这个最后一个皇帝啊，他死之前或是被奥托曼人可能是杀死在君士坦丁堡之前呢，他的一个侄女就嫁给了沙皇了，当时叫莫斯科公国，是吧？嫁给了这个俄罗斯的啊，这个就是苏俄的这个沙皇了啊。那么你大家知道，俄罗斯这个当时他这个沙皇加冕的时候，他这个加冕上是这个帽子上是两种颜色啊，这边是西罗马，这边是东罗马，中间是个十字架啊，俄罗斯他这个啊东罗马啊，所以啊，这个就是说什么？今天虽然我们眼见不到了这个东罗马和西罗马的情况，但是它的文化精髓和实质还是传下来的，还是传下来的。比如说啊，这个前不久啊，拜登和普京见面啊，在我的眼中看，从历史的角度看啊，似乎就是东西罗马在握手，东西罗马帝国两大头子在握手啊。美国是西罗马帝国的延伸呢，美国西罗马帝国的延伸啊，那普京代表东罗马帝国啊，这个拜登是信天主教的，是吧？这个普京是信什么呢？信东正教。所以西罗马帝国是天主教，东罗马帝国是东正教。因为这个时候他们什么时候分开的呢？天主教什么时候分成东西罗马了呢？啊，就是东正教还有罗马天主教呢？啊，最早的时候没有这样，最早的时候它分为五大教区，天主教分五大教区，啊，这个安提阿教区，这个耶路撒冷教区，这个罗马教区，啊，亚历山大教区，那还有一个君士坦丁堡教区，啊，这个到590年，这个大贵格利成为什么第一任罗马教皇，那么他这个当时还没有东罗马啊，那后来到1054年，他分开了，决裂了。大家知道，1054年就是离十字军东征大概还有45年的时间，十字军东征以前，所以他分成了，就是东西罗马分成，就是这个天主教分为西边是罗马天主教在梵蒂冈，东边的东正教就在君士坦丁堡。那后来呢，我们说灭了以后，跑到他的重心似乎转移到莫斯科，也有人说在雅典，因为这个希腊也是信东正教啊。那一会儿我们再谈这些啊，那分开。所以我们说，这个脚呢，延伸到这个腿铁腿，然后到这个延伸到半泥半铁的脚，这就是到了我们今天的时代。为什么是半铁半泥呢？就是铁和泥不相融合。不相融合，圣经说的哈，不相融合啊。那么我们很明显，它指的是，它似乎很多解经家解的是，在今天这个时代，专制和民主不相融合。那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发展到今天，很多建筑物也是钢筋水泥混在一起，但它不融合啊。那么从许多的解经家来看啊，它是指专制和民主不相融合啊。所以这次拜登去，他说什么呢？是民主之旅。民主治理是吧？民主治理，那这种情况要一直持续到主再来，那再往前发展就进入到十个脚趾的阶段。这十个脚趾的阶段，我们知道啊，按照大多数解经家认为，在世界的末了，古罗马帝国要重新在欧洲恢复，要以十王的形式出现。十王，今天欧盟是什么？大概30多国家，但是不是以后会扩展到这个十王啊？十个国，十王就是十国，也等于十角，就丹尼书所说的那十角情况出现。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十它可以代表一个什么呢？它就可以代表一个完整的数字，就是它成了一个完整体。这些完整体说这十王十角把他们能力权柄都给了那兽，这个兽就是大罪人沉沦之子敌基督，就是在末了的时候要兴起这样一个大独裁者。因为我们说撒旦把他的权柄能力和作为都给了他，那里又称为大权柄。你看13章启示录13讲的是大权柄给了他，所以这个人是除了什么呢？除了我们救主耶稣基督以外的，在世上一个什么呢？ 有特殊超一般人能力的人，超一般人能力的人啊，撒旦用这个人来一览天下，来一览天下，在世界的末了最后的七年中，尤其后三年半，他要疯狂的迫害至高者的圣灵，折磨他们，就是迫害以色列人啊。为什么以色列人是不拜他的啊？我们说他说了，圣经记载啊，他制服各族各国各民各邦的人啊，地上的人都跟随他，你不跟随他就要被杀害，或者有一点就是不能做买卖，你的额上和手上都要有他的印记，这个额上手上有他的印记。今天我最近呢，我来啊，我今天我来的时候，我去了一个烧饼三的，我做点事情啊，也要用这个手机要垫一下，是吧？要垫，要不能的话呢，你要什么用笔来签一下，对吧？那么那个时代，我想，他要在你额上放一个印记，或者是个晶片，或者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呢，你说我没有手机，但是你人去了，你用这个额上有的印记，你一点那个就可以进去了。啊，你要没有这个，你不能做买卖，啊，现在是个商品社会，对吧？啊，为什么在这个额上和手上呢？因为这两个点，据说是什么最热的地方，能供给这个能量，啊，有医学上研究啊，这两个点，额上和右手上，啊，最热的地方，啊，能供给它能量，能供给这晶片能量啊。那么不拜他就要被杀啊，所以他要坐在神的殿中，自称为王。自称为王，圣经说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并且要坐在神的殿中自称为王。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世界的末了的时候，你拜别的也不行，你说我拜这个关公，拜所谓的佛像也不行，他要超过他们，你只能拜他，你要不拜就要被杀啊。所以我们在圣经中啊，实际上看到了这些假的宗教，它有一个大集成，叫做什么大阴父，坐在众水之上大阴父，啊，这个大阴父是什么呢？是离道反教的人所形成的，离道反教的人所形成的一个什么一个组合体。那他的地方在哪儿呢？说是这个圣经讲呢，啊，这个大阴父呢，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那大城，就是那大城叫巴比伦啊。那巴比伦在哪儿呢？我们不是很清楚。圣经中有三个女人，三个女人啊，一个就是这个大淫妇啊，另外一个就是说十二章老约翰看到的啊，那个这个脚身披月亮，身披太阳，脚踏月亮，头上十二星的冠冕啊。那还有一个呢，女人就是基督的心腹啊，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啊，心腹自己也预备好了。那这三个女人都不是真正的女人，她是比喻啊，她是比喻。那这个大淫妇是指一个离道叛教的这样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群体，他们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反基督的一个宗教性的联盟。那另一个呢，我们讲呢，许多解经家解释呢，它是指呢啊，从以色列这个诞生也出来的新约教会，头上有十二星的冠冕。那另外一个女人呢，基督所娶的女人呢，就是什么我们这些得赎的在天上。所以这三个女人都不是什么，都不是这个实际意义上的女人，她是代表。那所以我们说在世界的末了的时候，这个大淫妇说她坐在众水之上，众水在圣经中只是指全世界各国啊。所以她是地上的君王与她行淫，地上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她，什么喝醉了她这个他的淫乱的酒。然后说这个女人头上写着一个名叫奥秘哉大巴比伦，可做世界一切可憎之物和淫妇的母。所以她手拿金杯，里边装着这个污秽之物，可憎的污秽之物。然后说呢，她喝尽了圣徒的血和为基督做见证之人的血啊。换句话说，在世界的末了啊，还有一股势力在逼迫基督徒，就是什么呢？就是离教离道反叛的人。因为主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说呢，就主再来之前呢，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沉沦之子要显现出来。所以这是主再来的征兆啊。 所以就是说呢，我们说假信徒逼迫真信徒，有这样的事发生啊。这个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说呢，那个时候什么呢，这个时候说什么呢，人的爱心会渐渐冷淡，您不法的事争夺，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然而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延后末期再到。所以人的爱心渐渐冷淡，外边有世界的压力，因为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保罗说啊，那是人要专爱自己，贪爱钱财。换句话说，保罗说在末世的时候，人所爱的都爱错了，人所爱都爱错了，他爱三样，爱自己，爱钱财，爱宴乐，在宗教信仰上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所以这的人你要避开。那么主耶稣说呢，这个人的爱心因不法的事争夺，这个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所以不法的事啊，所以那个时候不法的事，根据保罗所说的，就是人的道德极为沦丧。他列出在提摩太后书，他列出了17项人道德的沦丧。我刚才谈了这3项，那还有很多，说这个无亲情的、不解怨的、卖主卖友的、谤毒的、狂傲的，是吧？这个17项，这个那么主耶稣说呢，然而什么，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延后末期才到。这里告诉我们什么？这是个矛盾呢。因为人们都离开教会了，那爱心渐渐冷淡，不，这个不法的事情，爱心渐渐冷淡了，为什么福音还要传遍天下呢？换句话说，在这个时候啊，那些这个爱世俗的、爱宴乐的，他们不来教会了。他们什么，首先这个教会，有的教会他已经变质了，所以在这里也得不到什么呢，得不到这个真正接触不到真理，所以他离开了。但是在这个大的灾难中，神也主也炼净了他的儿女，所以有一些啊，他的儿女们真正的教会，真正持守真道的，他们什么呢，把那些冷淡的人或者是不想追求主的人，他们都离开了，所以剩下了这些精华，他们更好的来传福音啊，所以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他们走遍世界各地传天国的福音。所以你看是矛盾吗？是不矛盾，主有他的能力来洁净他的教会啊。我们看到哈，这个一个皮球，你看那个皮球啊，这个皮球啊，你往下这个往下拽的时候，如果这个皮球它是很丰满的，你越拽它蹦得越高，是吧？就是说真正的信这个教会爱主的信徒在一起的，你越压迫它，它相反它的迸发的能量就越大。但是如果你这个皮球是什么呢，是扁了的，你扔下去它就扁了，它不会跳起来。所以那些炼净那些什么呢，把那些啊假冒为善的啊都炼净了。好，我们讲到在末世的时候啊，我们回到这里哈，讲到末世的时候啊，这个教会啊最终会进入到10个脚趾头中啊。好，我们现在这个大一项啊，这个讲到这里哈，那它的结局呢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看到了一块石头来了，打在上面，这个就像了，就什么呢，就这个像啊，就什么呢，就如糠帛，夏天的禾场上的糠帛被风吹去，再无可见之处了。然后这块石头打的石头成为一座大山，充满天下。所以丹尼里告诉他呢，这就是那梦准是这样。所以这个告诉我什么呢，就是人救人所见到的这个制度，最终要有脊柱耶稣这块石头来砸碎。它砸在什么上呢？它不是砸在脑袋上，也不是砸在身体上，它单单要砸在这个脚趾上，那就是人类进入到最后，就是什么呢，以敌基督为首的所建的这样的为首的啊，从欧盟所起来的那十个国啊。当然这里边这个欧盟，这个以基督都统领的欧盟十国，我们讲啊要重新复苏。当然我们讲到它的过程，它经历了什么啊，这里边圣经也有记载啊，所以启示录有记载啊，包括从东方来的那2亿马军啊，中国的军队要卷到这里啊，经过幼发拉底河到耶路撒冷去啊，去跟随这位敌基督大罪人来什么，要歼灭要毁灭以色列族，我们要毁灭以色列族啊，就是刚才我们说但以理书77啊，行毁坏可憎的卢斐尔来啊，不用愤怒倾倒在他身上，直到锁定的结局啊。 那主干线是在哪里呢？主干线是在这个敌基督领导的这十王，就是欧洲的啊十国也好，十王也好，啊，这个是主干线，啊，这里边也包括了北方的俄罗斯，啊，包括伊朗，包括这个东方的众王，就像这个启示录讲的，在第六碗扣在伯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啊，这个要给那从东方来的日出之地来的众王预备道路，这个非常清楚的记载啊。好，我们说这块石头砸在他上，就是什么呢？他就人主耶稣来了，就截住了什么呢？旧人所建立的啊带罪的国度，他成为一个大山，这块石头成为一个大山，充满天下，是我们主耶稣的千禧年的国度啊。他要坐在大卫的宝位上，以公宝座上以公平公义治理他的国啊。耶和华的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啊。所以这块石头啊，不是人手所造的啊，这块石头是主耶稣基督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对我们来说是什么？磐石、房角石。我们建在他的上边，我们建在主耶稣上啊。那么还有这块对不信的人是什么？这块石头，不信的人，大家说这块石头对不信的是什么？绊脚的石头，绊脚的石头，你要绊倒在他的上面，用脚踢刺是难的，要赶紧悔改啊。对这些熟识的政权，这块石头是什么呢？是砸人的磐石。所以主耶稣说，这块石头落在谁的身上，谁就砸得稀巴烂啊，主亲自说的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也是这块石头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按照启示录记载，主耶稣要领我们什么？从天而降。我们这个在灾难的前也好，中期也好，我们已经被提了。之后主耶稣要领我们从天上下来，来铲灭敌基督和他领导的敌基督的军队。我们是属于这块石头的，这块石头的啊，你要和主绑在一起啊，处在石头的啊。我们在启示录看到主耶稣从天而降啊，这个天上的众军都跟随着他，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又白又洁，也骑着白马啊，跟随他啊。下面就讲到哈米吉顿大战的结果啊。那么兽和假先知，就是敌基督，他们就活活的被捉拿，被活活的扔进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大家注意啊，被活活的扔进，不用经过白色大宝座审判，直接扔进去。其余的什么啊，被这个骑白马口中的箭杀了，飞鸟吃饱了他们的肉啊。启示录这样记载。主耶稣说过什么呢？尸首在哪里，鹰也必居在哪里啊。主耶稣说过，世界末日啊，闪电又从东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是这样啊。尸首在哪里，鹰也必须住在哪里。好，我们在这个像大体像这个我们看到了哈，跟这个七十七的预言我们就明白哈。那么现在可能大家思维有一些乱哈，那么我们再简单的讲一下，在这个主耶稣他所谈到的这个最后的情况啊，最后七年的情况哈。那这我讲到这里哈，大家我看大家是有点累了啊。好，我们再坚持一下哈，再坚持一下哈。这个预言的部分是有时要需要我们来反复的去研究啊。好，我们知道在刚才呢，我们弟兄给我们读到了，在这个主耶稣在马路加福音21章所讲到的日月星辰所变成的情况哈。我们知道主耶稣再来之前啊，再来之前地上要经历七年的灾难。要清理七年灾难，以后三年半为重。后三年半叫做什么呢？在耶利米书30章叫做雅各遭难的日子。这耶利米预言说，这个那日子呢是个患难的日子。他说，你看见妇人你看见男子有产难的吗？你看见男子有掐腰像妇女生产的吗？啊，他们为什么脸色铁青呢？他说，哀哉，那日为大，无日可比，是雅各遭难的日子，然而他必被救出来，就是以色列遭难的日子。然后他说什么呢？他说，当那日耶和华上帝必什么呢？必折断这个雅各或者以色列民尽上的轭，必扭断捆绑他的绳索，外邦人不再奴役他们， 他们却要侍奉耶和华他们的上帝和耶和华为他们所兴起的王大卫，或者大卫王。那么这就是在末了的时代圣民所要遇见的情况。主耶稣他谈到了这个情况啊，他谈到这个情况。主耶稣用没用过但以理书呢？主耶稣用过但以理书。我们说但以理书是一个纲领，启示录是个细节，但是在这之上还有我们主耶稣他对世界末了的预言，所以主耶稣所说的话是什么呢？是更为重要，更为重要啊！在这两个之上啊，但不矛盾，是一致的啊。主耶稣谈到了啊灾难的起头，他又谈到了什么呢？他又谈到了大灾难。灾难的起头，在这七年中，灾难的起头是什么呢？主耶稣谈到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啊，到处都有什么呢？饥荒、地震、瘟疫。路加福音特别加上瘟疫，因为他是医生，你只有在路加福音中看到瘟疫和在启示录看到瘟疫啊。那么说这些事是必有的，你们不要惊慌，这是灾难的起头。然后他说那是必有大灾难，大灾难啊。在但以理十四最后十二章他谈到那是必有大艰难，保卫你本国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然站立啊，说那是个大艰难呢。从这个再没有有过的那种大艰难啊，从那时直到这个此时再没有有过这个大艰难。那主耶稣也谈到这个大艰难，主耶稣怎么说呢？主耶稣说从世上有国以来，世上有国以来啊，其他福音说神创造万物以来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是为了选民，主的选民的缘故啊，只是为了主的选民的缘故，那日子必要减少了。那换句话说呢，世界上的灾难再大，大不过圣经中尤其启示录中给我们所写出的这些灾难。这些灾难是因为什么呢？是为了选民的缘故，就是以色列人的缘故，这个日子减少了，为了选民减少。所以什么叫减少？就是只列为七年，只限定在七年灾难，尤其以后三年为大灾难。因为后三年半我们读着七十个七的预言，是这个大罪人沉沦之子要向以色列人变脸，他还向那个大淫妇变脸。我刚才说了，那个离到那个大淫妇众水之上那个大淫妇，后三年半他也要向他变脸。为什么变脸呢？因为他要坐在神的殿中自称为神，所以你那个离道叛教的宗教那个大一统他也不能容忍。所以圣经记载什么呢？这个敌基督要和这个石王要什么呢？要恨他，要什么呢？要吃他的肉，用火烧他啊！因为这些人他们这个同心合意什么呢？要什么遵行神的旨意，要使圣经中的话得以应验，就是要什么呢？要把这个大淫妇众水之上大淫妇要把他什么铲除啊！所以到了第十八章我们就看到什么一个大力的天使他降下来，因他的荣光地都啊发抖，他就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所以这是连接的啊，所以他不能容忍任何的啊这个除他以外的崇拜，因为他要坐在神的殿中自称为神。我们看到哈，所以当时啊没有他的像和他认就要被杀，所以以色列人是不拜偶像的，忠贞的以色列人是不拜偶像的。哎，所以以色列也有大的灾难啊，要折磨他们啊，折磨他们。但是限定的时间就是我刚才说的啊，这个七年之中。好，我们讲到哈，这个灾难的起头和这个大灾难啊。但是我们讲到哈，从今天来看啊，我们越来越不想，越来越步入走向末世了。用什么来说明呢？要给大家写一些数字哈。首先我们说啊，主耶稣有饥荒啊，弟兄姐妹们今天有世界上有三分之一的人饿着肚子上床。瘟疫就不要再说了，今天 COVID-19 已经在我们面前了，大概这个在过去的20年就发生了 SARS 的瘟疫和禽流感的瘟疫，那今天有 COVID-19 的瘟疫， 越到主来之前还要有瘟疫。那我们来谈这个战争，攻打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战争我们知道啊，第一次这个越到了末世杀的人越多。我们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杀了多少人呢？杀了1000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要不算中国，欧洲死2000万，要算中国2000多万，加起来大概再零零碎碎扣一些，大概有5000万，没有5000万，有4000万人啊。但是你要从圣经上看，在7年灾难中，这个首先我们说前4任的时候，用刀剑、瘟疫、饥荒、野兽杀人的1/3。我们要看，在这个7号之中，在第6号说马兵20000000啊，他要杀人的1/3啊，就全世界人杀要杀1/3啊。今天全世界75亿人，那我们说要到这个7晚的时候，那灾更大了。但是根据我对圣经的理解和我接受其他弟兄姐妹的看见，我们已经被提了，就是这个灾难不临到我们。到7晚的时候，灾大到什么程度呢？圣经说在这7晚中，神的大怒发尽了，神的大怒发尽了。其实在灾难中啊，神还给人怜悯。你比如说在灾难中有一句话说，那是人要求死，死却远离他，想死不能死，那不是受折磨吗？对不对？你想死啊，我一死了之了，我不受这灾难了。你死，死却远离你，想死不能死，神给你机会，你有气息的时候要赶紧归向神。凡有气息的都要归向耶和华。诗篇115篇说什么呢？你们是蒙了耶和华大福的人，天是耶和华的天，地他却给了什么呢？给了人居住。死人不能赞美耶和华，下到寂静中的人也都不能，但我们却要赞美耶和华，从今直到永远。啊，非常清楚，非常清楚。我说在你看7晚中有一个灾难，叫什么灾难？就是说这个碗扣在兽和兽的国里，兽的座位上和兽的国里，这个国就黑暗了。然后什么人因自己的疼痛和所生的疮就咬自己的舌头，然后圣经说他们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我就说你要悔改啊，对吧？知道这些事你就要悔改，将荣耀归给神。我错了，悔改归给神啊，明白的道理哈。大家知道在十字架上那两个强盗有一个悔改了，悔改是不是受痛苦啊？受痛苦，但是悔改了。我相信主的力量，主的话，在随后的那几个小时，他挂在上面几个小时，他心里得了平安喜乐。我个人认为神也会减轻他的一些痛苦，在十字架上痛苦，虽然但是在患难中主与我们同在，是吧？主也受着痛苦，但是神有力量啊。所以你悔改了，归向神，免受地狱中永远的刑罚，是吧？所以在这样灾难中神还有怜悯。你们看7晚中最少有2次提到要悔改，要把荣耀归给神。这是神大怒的日子，惩罚的日子，但是也是神给人最后机会的日子。好，我们看到我们进到了这个一些数据，我给大家说一些数据哈。这个有一些数据告诉我们，尤其从地震来看，地震的数据啊，我们知道越到主再来之前，主提到了地震，地震也会越来频繁啊。这个我有一个数字简单给大家念一下哈。这个地震呢，我们知道在第一世纪大概大小地震呢有15次啊，第二世纪大概有11次，那么到第5世纪呢大小地震呢大概有15次，到第14世纪大小地震有33次，那么到了第15世纪大小地震呢就有174次，就明朝的时候啊。那么到了这个第18世纪大小地震呢就有640次，那么到了第19世纪大小地震有2119次，到了20世纪大小地震每年超过10000次以上啊。这是在一个叫舒牧师舒影志牧师写的一针见血的福音。那么我们看就是在20世纪这个地震死亡的人数哈啊，我们就说这个你看1918年在中国广东发生地震死了10000人，在2020年12月中国甘肃死了20万人啊。那么在这个我就不带太多了哈。我们说在1934年印度发生地震死了10000多人啊。那么在1976年唐山死了65万5000人啊。在过去的10年，就是说从两千 2001年到2011年，地震死了78万人。这个有三次比较大的地震啊。第一个地震就是说，在2004年，印度洋的海啸，因地震引起的海啸啊，这个死了27000人。那么在2008年，中国四川啊，这个发生地震7.9级，死了近10万人啊。那次地震我去了啊。我做了实地采访啊，和这边基督徒带一些帐篷，我们去了啊，给这个汉望村啊，非常的残忍啊，悲惨啊，看到啊，帐篷搭的一望看不到边啊，这个那么到了，我刚才说的2010年1月海地的地震，死了316000人。所以啊，我们知道地震啊是频繁了啊。那么另外一边呢，我们看到主来的日子，就是说啊，但以理书他讲过啊，在这个末后的日子啊，说12章说，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因为那时人要什么呢？必要来往奔跑，啊，就是这个又叫做切心研究，所知识就必增长。换句话说，末日的时候是个知识大爆炸的日子。弟兄姐妹们，在过去的100年。人类所这个知识所发明的知识啊，这个知识的爆炸是过去5000年的总和，你们知道吗？是过去5000年的总和啊。我给大家再念一下这个情况啊。这个念简单念一下啊。好啊，我们说哈，这个牛顿就是根据这节经文他做了一个预言啊。牛顿生在公元的1642年，就是中国刚进入清朝啊，中国进入清朝是1644年啊，就多尔衮啊过了山海关啊，多尔衮啊。那么牛顿他呢，就根据这节圣经，他做过预言，他说以后的人类呢，能够用每小时速80公里的这个速度来走，时速80公里。那么当时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啊，后边以后有一个。无神论的哲学家叫伏尔泰，他就讥讽牛顿，因为牛顿是很喜欢神的话语，他经常研讨圣经的啊，他就讥讽啊，嗤之以鼻。但今天我们看人类的速度吧，不仅是80公里，你在高速公路开车多少公里是吧，最高是这个澳大利亚线120公里是吧。今天呢，我跟你说，在这个飞机上叫马赫，那更快了，今天超人数了是吧。以后人们这个速度更快啊，弟兄姐妹们，我告诉大家啊，如果到光速的时候，你去火星来回10分钟，去火星来回10分钟，光速啊！我听到的啊，我不是专家哈，我听到的，如果有错，希望你们原谅我啊。如果我的耳朵没有听准啊，10分钟啊。好，那么我们说这个人类知识啊，这样的一个大爆炸啊，我给大家念一下哈，从1500到1380，知识增加一倍，在330年。之间啊，从1830到1930，100年间知识增加一倍；从1930到1960年，这30年间知识增加一倍。啊，这是我已经出生了啊，我是60年代出生的啊。从1960年到1975年，每15年知识增加一倍。从1975年至1985年，每10年。知识增加一倍，从1985年到1996年，每5年知识增加一倍，从1990年起，每17个月知识增加一倍啊，就是知识的速度啊，增加的速度啊，如此的快啊。但是弟兄姐妹们，这里边啊，我再给大家念一下哈，比如说哈，这个在1877年人们发明了电话，在1909年发明汽车啊，在1915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啊，在这个1930年有电视，啊，在1955年有核子动力，在1969年登陆月球啊，在那之前1963年啊，通讯卫星啊，我是1963年出生的啊。那么这个1981年艾滋病得到证实，那么1992年有网络了，1992年有网络了，那么2000年就人类基因图谱啊。我这里很多哈，我就大概给大家念了一些哈。那么这里边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情况呢？一方面 应验了但以理书所说的啊，人们要来往奔跑啊，知识就必增加。另一方面也应验了保罗所说的，说末日的时候有危险的日子来到，也就是说这些知识的增加并没有改变人的罪犯罪的本性，而且知识增加人用什么高科技犯罪，今天犯罪的数量比往前要多得多啊！你有什么新技术他会有什么新技术来犯罪，是吧？电脑犯罪啊，银行系统敲诈犯罪，所以人的罪行啊也在跟着增加啊，所以这个反向的哈 啊那么这个是啊，这里边先知但以理告诉我们，人类知识的增加也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啊，不光是要看这些人类的知识增加，所以在末日的时候人们更细心研究圣经，研究预言，因为这些都在一一的应验啊，所以切心来往奔跑啊。我想到在主再来之前那几年，可能每天报纸头文都要可能要引用圣经啊，这个是应验了，这是应验了，都会一一的应验啊。神的话语安定在天是不变的啊。好，就现在呢，我们就进入到我今天大家时间长一点啊，希望大家要原谅我哈 啊今天我们就进入到最后的一小段哈、啊，就是说我们如何看待啊这些主所讲的这些啊这个情况啊这些情况啊。那么我刚才说了啊，在这方面呢啊有不同的理论哈、啊，就是说啊，首先主再来之前有七年。那么主再来建立千禧年的国度啊，带来的国度啊，那么对于这个啊，这个在历史上有不同的理论，有不同的理论。那主再来干什么呢？重在是什么呢？要做王，带来千禧年国度啊。那么我们谈几种啊，那我就结束啊，是大家呢让我们你们不要一概的遵从这个按照我的思路来行。我已经给大家说了，我们尊重别的。这个看见啊，我们不去论断啊，但是我介绍给大家啊，以免我只在这里谈一种啊。好，那第一个我们就说呢叫做无千禧年派。什么叫无千禧年派呢？就是说没有千禧年，这一派罗马天主教、东正教还有一些的新教来持守的啊，包括斯多德牧师他也持守这一派。无千禧年派就是说呢主的再来，主的第一次再来和主的第二次再来，这段时间就是千禧年了。那么这段时间是什么呢？是基督的国和撒旦的国并存平行发展的，善和恶平行发展的。那么基督再来啊，死人复活审判和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一起发生的，这叫无千禧年，没有千禧年啊。这段时间撒旦他们认为撒旦已经被捆绑了，因为启示录讲撒旦要被捆绑一千年啊，这段时间撒旦已经被捆绑了，那福音得到广传啊，不用这个他的行为受到限制啊。好，那这段叫无千禧年啊。那么这段呢，无千禧年呢，他的主要是由奥古斯丁啊，这个马丁路德还有加尔文他们呢所把持守的啊。那还有一个叫后千禧年。什么叫后千禧年呢？后千禧年就是说呢啊，这个千禧年也是在今生，它跟无千禧年一样，就是千禧年是在今生的啊。这个后千禧年就是说呢，千禧年这个国度啊是什么呢？是这个随着治权渐进而形成的，也就是说呢，接着福音的广传，那么到了有一段的时间达到黄金时代。黄金时期就说什么呢？就说啊，这个世界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基督化的世界，罪恶被压制到最小。那么呢啊，可能政府机关啊，主要的这个领导啊，都是基督徒。那么社会上大众普遍信耶稣啊，不是每一个。那么这个呢啊，他等到达到了最高潮的时候，那么这个基督就来了。然后呢啊，这个我们把这个国度呢，一个红彤彤的国度呢，交给耶稣。呈现给耶稣，这叫后千禧年。大家知道了后千禧年啊。那他们对这个审判和复活呢也是一样，就是说都是在白色大宝座之前啊，也就是说主的审判、主的降临、复活和审判啊都是一次性的，一次的啊，都是在白色大宝座之前啊。那这两派弟兄姐妹听好啊，这两派都不注重以色列，这个他们认为呢，这个 以色列指的是旧约的，在新约中教会已经取代了以色列了。那我们就是新约的以色列，所以他们不注重以色列，所以以色列复国，以色列收回了耶路撒冷啊，以色列发生什么情况他们认为不重要。好，那这就是后千禧年派，那他也有他的这个代表作啊。好，那这个呢也是在今生的，大家知道吗？在今世的啊，和这个五千禧年在今世的啊。那么我们讲的是呢，我所持守的啊，就是前千禧年派啊。前千禧年派啊，这个在早期是非常流行的，在早期的信徒啊，有两个约翰的学生，就直接跟约翰这个写启示录约翰学习的，一个叫呢叫帕皮亚斯，还有一个叫做波利贾，还有呢早期的教父像特土良、艾因纽啊、罗马的格里冕、伊格纳丢、尤斯丁，这些人都相信前千禧年，也就是相信基督要降临，要在世上这个建立千禧年的国度，他来要带来千禧年的国度，他要做王一千年，然后呢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然后进入到新天新地，进入到永恒。那所以呢我们说啊，无千禧年和后千禧年，他的意思就是说呢啊，这个基督再临，然后什么大复活、大审判，进入到什么呢，这个新天新地，然后是永恒啊。所以新天新地就是什么呢，我们说全面的展开了天堂和地狱的生活，这个没有错啊。审判以后，白色大宝座审判以后，就全面的展开了天堂和地狱的生活，就是在新天新地中啊。你不信的人展开了那个永远的生活啊，信的人展开了这个永远的生活。好，那么前千禧年派呢相信的啊，我刚才已经谈到了前千禧年派啊，它有一个历史性的前千禧年派，还有一个什么呢，时代主义的前千禧年派。那历史性呢我就不多说了啊，他们主要是讲呢啊，信徒要经过这七年的灾难，然后呢啊，他们讲呢基督再来执行审判，信徒复活，然后呢进入千禧年的国度，然后呢还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然后有新天新地，所以他们有两次的审判，两次的这个主的这个审判啊，两次审判啊。那他们这个历史性的前千禧年呢，他们也不认为有字面意义的一千年，或许有或许没有啊，但是他们对以色列是比较重视的，他们认为这个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那这句话他们是看重的。但是前面那两个无千禧年派和后千禧年派，他们认为呢这个不重要，同时他们也不认为有字面意义的一千年。好，我们现在回到前千禧年派哈，前千禧年派呢就是认为有字面意义的一千年，基督要在这个地上做王一千年啊。那么这个派呢啊，它也分为两个，一个叫灾前悖题，一个叫分批悖题啊。那么这个分批最少有两批悖题啊。那么灾前悖题就是讲呢，在七年大灾难之前信徒就被提了啊，不经历这个七年灾难，然后主再来的时候领我们下来来什么，来这个击毁敌基督的国度，然后呢这个进入千禧年的国度。我们讲到这一个啊，这方面代表这个著名的学者有谁呢，比如达比弟兄啊，兄弟会达比弟兄，还有这个斯可福啊，包括王永信啊，他们都是前千禧年派的啊这些啊，包括道格拉斯神学院和美国穆迪神学院啊，他们都是前千禧年派的，包括道格拉斯神学院的啊神学教授叫 John Woolwood 啊，非常有名的啊，我这些材料很多从他那里得的啊，那么前千禧年派啊，哎，这个那么这个叫灾前悖题啊，那么我们讲呢也是我所同意的啊，叫做分期悖题。分期悖题，什么叫分期悖题呢，就是成熟的信徒在开始七年灾难开始之前就被提了，那么其他的呢是留到了灾难的中期之后一点被提。那么持这首歌观点的呢啊，比如说我们说这个 摩根解经集的 Morgan 啊牧师啊，包括戴德生、尼托生啊、雍杰牧师啊，还有这个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 Pentecost 也是个神学家啊，他们都实行这个分期被提，那最少有两期啊，最少有两期。那第一期是成熟的，为什么说第一期是成熟的呢？啊，第一期是成熟的，那第一批就是说在启示录啊，讲给腓拉铁非教会那个书信中，就是说这个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就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所遭受的试炼。啊，所以呢，啊，这个是成熟的，先被提了。那么还有一个讲的是什么呢？是大灾难的中期啊。那也就主耶稣跟我们说呢，就是说当时呢是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撇下一个，撇去一个。那取去那是成熟的，那撇下呢是没有成熟的。那换句话说呢，成熟的就是说追求主得胜的信徒啊。那么没有成熟的呢，就是在这个灾难之中他们悔改了，信主了，变得成熟了。为什么呢？耶稣说你们要我们不要爱世界啊。那个很多信徒啊，他是很爱世界的，跟世界抱得很紧的，但是在这大灾难中啊，世界没什么可爱的，你还怎么爱呀，是吧？人心变恶啊。那在灾难之中他们真正的悔改成熟了啊。啊，庄稼也有先熟的，然后被太阳晒熟的，这个灾难试炼中他们成熟了。那这批人呢叫做什么呢？栽宗被提啊，栽宗被提啊。那这里有没有经文呢？有经文啊。你比如说保罗在哥林多教会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以后张牧师会带我们查到，他说呢啊，这个他就说呢，我现在呢把一件事告诉你们啊，奥秘是告诉你们，我们不是要睡觉呢，是要改变，就是在什么呢？就是在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死人要复活，这个必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我们也都要改变啊。眨眼之间，号筒吹响的时候，刹那间，眨眼之间啊，这死人复活，我们这什么呢？我们这个活着的要改变，死人要复活，必朽坏的要成为不朽坏的，必死的要成为不死的。他在号筒末次吹响，就是在什么呢？就是在第七号，就是号筒末次吹响，那个也是正好进入到三年半大灾难的稍后一点。所以这个时候，信徒大批的信徒被提了，大批的信徒被提。所以第七号吹响是说了什么呢？说了啊，这个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耶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然后呢？我们看到在24位长老在宝座前就匍匐在地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执掌大权作王了。然后他说了几个事情，他说外邦人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换句话说那个时候啊，外邦人更是兴风作浪，敌基督领导着这个他这个反基督的敌基督领导这个被撒旦武装的这个政权啊，更是兴风作浪啊。但是呢啊，外邦人发怒，神的愤怒也临到了，就是神最后呢七晚临到了。然后说什么呢啊，死人什么，你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什么叫审判死人的时候到了？就是信徒被提复活，提到天上，要在神的台前，基督台前来做审判，就是跟保罗所说的哥林多后书五章，因为我们众人都要基督台前，都要在基督台前什么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所行的或善或报受恶。也是罗马书十四章所说的，我们都要站在基督神的台前，在他面前说明自己的事。记住啊，罗马书十四章、哥林多前书、后书、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都谈到了啊。所以说审判死人的时候到了，你的仆人、众仆人啊、众先知，凡敬畏你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到了，就是在天上的审判啊，提到天上的审判啊。然后说什么呢？然后说啊，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的人的时候也到了。谁在败坏世界啊？沉沦之子啊。所以败坏他们的就是最后的期望。所以信徒们可以逃避，我们可以什么呢？能够什么免去这期望。但是我们似乎有一部分人信徒啊，不是第首先被提的，要似乎啊能够什么呢？要经似乎要能，我依我看呢啊，不是似乎会要经历一些灾难啊，灾难，因为这是进入到三年半的后期一点啊。那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他说前书说过什么呢？他说我照着这个他说呢啊，照着主的话告诉你们啊，因为什么？主必亲自从天降临啊，有三种声音，呼叫的声音，天使长的声音，并神的号又吹响， 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然后是我们这活着的人，就我们要和他们一同要提到云里，在天上与主相见啊，这样我们就要与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要就用这些话彼此劝勉，这说的非常清楚哈，就是背题。那么这两件事是指同一件事，都是第七号吹响的时候，也就是说保罗所说的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好，弟兄姐妹们哈，好，我们知道啊，那这些都明明的告诉我们啊，啊，这个只要我们有忠心，紧紧靠主啊，我们争取做第一批被提的出熟的果子。但是如果你啊，这个还是很爱世界，拥抱这世界啊，你这个心里没有时常的警醒祈求祷告，那神还给你一次机会啊，这个机会就是说可能是在啊这个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但是我劝弟兄姐妹，我们都不要再剩一次机会的这个情况下啊。但是被提以后不是说世上没有地上没有基督徒了，那他我们说很多犹太人也信主了，还有活着进到活着带着肉身进到主耶稣千禧年国度的，那也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所说的山羊和绵羊的比喻，它全在于你能进去不能进去，尤其外邦人，全在于你在这灾难之中对以色列人的态度，你是不是伸出援手帮助他，还是你随同敌基督疯狂的迫害啊？就王永信牧师说，那是对他们的迫害程度比希特勒要强百倍啊！所以主耶稣说啊，这个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下在监里啊，你们来看我，我病了你们照顾我，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一个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这个弟兄是指犹太人他的弟兄。那么他又说，这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那些人不去这样做的，并且恶待他的骨肉同胞的骨肉亲相亲的，就要往永刑里去，往为魔鬼和他预备的和他的使者，魔鬼和他的使者预备的永火里去啊！要惩罚他们，不能进入千禧年的国。谢谢弟兄姐妹的时间，我还有一些，但是今天我只能打在这里。我非常的感谢弟兄姐妹的耐心和忍耐啊，这个能够坚持啊，还有一些老的弟兄姐妹啊，这个希望我们彼此带导主的话激励我们啊。今天我的正道就到这里啊，好，把时间。